呢？
啊？穿衣裳有。
没有，他穿短裤，就让他紧张一下。
哎，有生产啊。
好了。我们上次其实西方讲不久了，我们开始第一章还没完啊，所以我每次都要从头来一点点，是因为都有第一次参加的弟兄姐妹了啊。刚才我们也说了，西方讲的确不熟悉啊，一方面是它是小限制很短啊，三章一下就过去了，但另外呢，也是因为西方讲跟耶利米是同一个年代的。所以一般很多人都是比较熟悉耶利米，也就比较忽略西番雅，因为他的信息是相似的。OK， 所以这几点就是西番雅的特点了。第一呢，同一个年代有另外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耶利米你们知道吧？耶利米啊，连耶利米呢是整个犹大国的最后一个啊，就是灭国之前的最后一个先知。耶利米是亲眼看着这些人一个一个被抓出去的，他对着他们讲预言说，你们不悔改，你们要灭亡，讲给他们听，连一个一个这样走出去。所以耶利米很忧伤的，他被他们抓去埃及，丢在古井里面迫害，上帝保守到他没有死去了。所以西番雅呢是那个同代的啊，这是他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西番雅做先知的时候不长，但是他有一个好的经历，就是他同时有一个好王，也是犹大国的最后一个好王，那个王叫耶西亚，意大利文叫什么我不知道，耶西亚叫啊，听过了啊，这是一个哦有啊 OK， 就少有的一个好王嘛。这个好王好到奇怪，是他爸爸是出名坏的，他爷爷是出名最坏最坏的，您竟然两个坏的会生一个好的，所以可能我们也是要这样想啊。开玩笑，总之是神特别怜悯犹大国了啊，因为他们如果按着以赛亚的预言，早就在他爷爷那一代就灭了，但上帝又说给他们时间，所以多给两代，一代是好的。但这一代是好的呢，并没有改变整个局势。你奇怪啊，你说上帝给一个好王，但是为什么审判还是继续呢？是因为这个好王呢，其实不是为了救他们，不是为了让他们悔改，这好王只是证明这些人是多么的该死。因为这个好王做好王做了40年了，差不多30几了，以色列人没有改啊，他只是在这个王做王的时候呢，就表面上就听他讲，所以我们就读西番雅就看出这些很古怪的现象啊，就是他们一方面去圣殿，他们听王的话就去献祭什么的，一做完之后回家呢，继续拜天后，继续在屋顶上面跟星象就是拜拜，以前的这些拜拜都是他爷爷教下来的，然后又继续跟摩洛啊，摩洛就是我们。你们听过巴利了哈？啊，摩洛也是其中迦南的一个他们拜的偶像啊，是更残忍的啊。就是摩洛是一个神像，里面肚子里面有7个房间呢，每个房间他们都放一样东西，连就牛，其中一个是小孩啊。连这个摩洛神像是用铁做的，你知道什么目的了？连他们就会烧那个像，啊，那个像一烧的时候里面。各种的动物啊，就是牛，什么那个 owls 叫什么啊，那个猫头鹰啊，就他们认为是象征富裕的这种，人就一起喊叫，他就觉得这是他的神很高兴的事情。以色列人，所以有时我们教会有好牧师，我们也不要太高兴，可能只是来证明我们是没无可要救的人。就说你看到了吗？你现在不要抱怨说啊，我们弟兄姐妹不爱主，是因为我们没有牧者。现在说好吧，给你3年，证明你是坏到透的。所以当时的确，耶西亚很失望啊，他做尽一切他能够做的，他把圣殿恢复过来，把这个献祭全部恢复过来。把这个制度也实行啊，但是当他一死的时候呢， 马上百姓又跑回去了。所以耶洗亚一死之后，你们就知道是耶雅金叫什么名？什么？突然记不起来。什么西是吗？不是西西叫最后那个他的舅舅叫什么？耶雅金，连耶雅金是后面啦，耶雅金，连中间一个叫做是他的舅舅哈，不是他的兄弟，那个纣王，连那个一直欺负耶利米那个，等下我想到再跟你讲啊，连你看圣经讲那些那个耶雅金就是他的孩子啊，纣王的时候这些过往的罪全部又跑出来了啊，对了，西底家。西底家哈，有时候我们记错，我们以为西底家是西西家，不是啊，西西家是好的啊，但西西家是在以赛亚的年代的好王啊，西底家呢是很狡猾的一个舅舅啊，他不是这些王的承继人，他是从旁边跑进来的。好了，不多讲了，总之这是背景，好吗？所以你一读西番雅一开头，我们今天不会从前面讲起了啊，我们已经讲到第七节了。就一开头的时候呢，这个先知就马上说我上帝要审判全地，要灭尽一切的，甚至连动物啊，你看前面三节就是一下子就劈下来，就说这就是我要讲的话了。连后面只是在当中做了解释了。OK， 所以上次呢，我们就来到了第七节，第七节。这个上帝接着先知就讲了一个用一个比喻的方式哈，上帝说哎，我要开一个 BBQ 啊，现在夏天哈，我请了我的一些朋友来吃 BBQ 啊， BBQ 的这个肉已经弄好了啊，哎，他们要一起吃啊。其实这个 BBQ 就是什么呢？就是什么 BBQ 是什么？
什么意思啊？
献祭啊，是指什么呢？是指到上帝要把百姓交给巴比伦啊，所以这些来吃肉的吃的是百姓的肉啊，意思说他们是来毁坏，他们是来施行刑罚的。当然我们很难接受，就是说上帝你要管教你的孩子，你的子民，你好歹用一个比较好的吧啊。但上帝说不是，我用比你们更坏的那些人来管教你们。来，这也是我们通常遇到的事情，对不对？通常那些欺负我们的人呢，都不会是比我们更好的啊，那才让你气嘛，对不对啊？你被那些比你更不公义的人来告诉你不道德，对吧？啊，有一天新华有一个朋友，如果说我们说哎这样子做不好啊，等于我们说哎彼此弟兄姐妹，我们还觉得可以，但是如果是一个出名坏蛋，由他的口来说你不道德，哇，你就觉得你把我贬到比你还低，怎么可以啊？所以上帝其实是用比他们更无知的人呢，更没有道德，没有律法，就是对以色列人来讲，加勒底人是完全无悔的 ，OK， 就是脏东西，但却成为神的鞭，神的管教的工具，啊。所以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在神的眼中比这些人还要不如啊，他们原是最宝贵的啊，神所拣选的，但是当他们一再而三的悖逆，就离开上帝的道，其实上帝就把他们交给比他们更低的人啊。但不失望啊，你如果读完西番雅，上帝还是在当中给他们应许啊，说我交出去，但是七十年后你们要回来啊！最少这一点，他们还是有的，好吗？那这七十年回来之后，就是我们上一次。当然我如果可能我再做一次人的话，我意思说我可能也没有机会再讲了。但是我上次是先讲了，后面我再讲前面，所以后来有人告诉我：“哎呀，你为什么不按次序讲？”我说我当时也没有想自己可以讲那么多了啊，所以我是讲了哈该啊，可能你们在别的地方有听过啊。其实哈该呢就是西番雅后面了啊，所以哈该是回归之后的先知啊，这个是之前。 所以其实上帝还是有怜悯啊，就是回归之后上帝还给他们三个先知，没有说完全丢掉他们啊，有哈该，有撒加利亚，有马拉基，还有三个不错了啊，最后再等耶稣来啊，所以还可以。好了，不多讲了啊，总之这是他的背景啊，也让我们看见啊苦难啊，或是上帝在他儿女的管教啊的这个必要性啊，不是因为这是上帝喜欢做的事，而是因为我们人的骄傲，我们人很容易啊就会让我们的傲慢充满自己的心，以至于只有一个可以做的，就好像你如果最近在外面啊，就是晒太阳晒太多啦，或是怎么样的，你如果不小心感染到一些病菌啊什么的话，通常你就只能够吃 antibiotic 啊，就只能够吃抗生素，你也没有办法再跟医生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你就只能这样，不然你就受苦了啊。人有时上帝用来对付我们傲慢的抗生素就是痛苦啊，痛苦会让人谦卑。OK， 你不要轻看了啊，很多人觉得痛苦是不好的，我们要远离。对，它是属撒旦的，因为是黑暗的东西，是给人经历到惧怕，经历到不平安的东西。对，但是你要知道你自己站在哪里嘛，是吧？所以有时上帝是用撒旦的手，借着他作为一个工具，彰显了暂时啊，彰显了他对罪的一个刑罚。其实是让我们回来的啊，是让我们回来，所以他会给我们有恩典啊，可以回转。好了，我们就来看第八节啊，第八节是今天新的一段经文啊，他就说我请了很多人来啊，要来一起吃这个鸡肉啊，就是百姓了，然后他就开始数了啊，先有牛肉片、羊肉片啊，就开始数谁要放上去烤了啊。所以第八节我们一起念好吗？他说到了我耶和华先知的日子，
我必惩罚首领和王子，
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啊，外邦衣服的人，很奇怪嘛，你说啊，圣经读的是新译本啊，很好啊，就其实他是在讲他们穿外族人的衣的啊。好，先讲他，上帝说献祭日子到了啊，他要惩罚谁呢？啊，惩罚监牢里面的坏蛋啊，这个我们比较合理嘛，对吧？啊，没有，上帝说我要惩罚那些高高在上的管理子民，代表我管理子民的首领跟王子，就是那些比如说审判官啊，那些做官员的那些了啊。为什么要从他们开始呢？为什么要惩罚他们开始？是因为百姓能够一直在犯罪啊，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让百姓脱离邪恶，脱离拜偶像，其中一个职责就是这些人要做的，不只是祭司啊，这些做官的、做王的，他们要按着上帝的要求来治理百姓，要求百姓行公义各样的事情。 OK， 所以上帝先跟这些头算账，说是你们造成我的子民一直在犯错的，对吗？啊，所以这些有时哈，就我们也明白了，好像一些人他有了某一种的保护啊，因为他是做官的，或是他是富裕的人啊，连他常会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在一些一般人的苦难之外啊，这是自信啊，就是当你的生活跟你的圈子已经非一般的时候呢，你有时会产生一种安全感，对吗？如果我们说2008年到现在都已经10年了啊，经济危机，对不对？但我不是搞经济的，我只是这样说而已了啊，我也没有投资了。那经济危机，我们就说啊，经济危机啊，很危险啊，很多人破产啊，什么？其实这些都是在某一个富裕程度之下的人，因为他们不够有钱，所以他们就遭殃了。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有一小部分的人，他们在富裕之上，所以经济危机让他们更有钱， 就现在我们说的那个少数的可能一个%或0.5%，因为他们就成为了他们大量可以打折的去就是 shopping 是吗？申请奖啊，什么都是半价给他们的啊，所以这个是社会规则啦。当然我也没有说我们要这样做，我就说这种人呢，他常会让自己觉得他已经好像无敌了，就算地球有什么地震啊、火灾啊，他还有一粒星球是他买下来的，他可以飞上去住的啊。他认为他已经免于了各种平民百姓所要承担的责任。所以有权柄的人啊，特别是在教会，就是传道人啊、牧师啊、执事啊、长老啊，我们有时有一种免疫的，就是自我免疫的这种虚妄，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怎么做，好像上帝都不会，弟兄姐妹就不可以啊，哎，怎么可以讲骗话啊？怎么可以啊？上个礼拜啊，叫你来不来啊？讲东讲西啊。但是呢，我们会觉得好像只要你是牧师，都有理由是吧？只要是侍奉神的人，好像都有一种免，就是 immunity 啊，叫什么免？免责啊，免什么我不懂啊，中文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你不需要被追究的啊。连上帝说 no， 没有这回事啊，所以上帝就一下子就打掉了这些人对自己的啊这种虚假的啊依靠啊。上帝说我不是先就是审判那些啊穷人啊，那些犯错的穷人，反而我要针对你们以为自己可以逃脱啊审判的人，好吗？啊，所以信主久的啊，圣经说我们更要小心，因为我们更常会跌倒，而且我们会常以为自己是站得稳的。但上帝会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或许啊，比一个刚信主两个月的人的信心还要软弱啊，我们更没有这个依靠他的心啊。所以这个王子啊，这些啊，就是上帝说我先要对付的啦。哎，他就指出他们其中一件，当然这个不是最重要，但是这件事也就让人都想出他们多么的离谱啊！啊，就是说他们穿外邦人的衣服，哎，就是好像我们说的 Gucci 啊，你说 Giorgio Armani 啊，刚好是意大利牌，对不起。那不是说他们穿名牌啦，啊，什么叫外邦衣服呢？其实翻译不是太好啊，他实际上是在说这些大臣、这些有钱的人，他们常以穿着啊，就是服装啊，为第一乐事，嗯，就是很觉得很高兴啊，常常觉得啊，今天又什么晚宴了，啊明天要晚宴啊，来来来，我们今天有理由去买衣服了，啊，又可以花钱了嘛？为什么？明天谁谁谁家里要开宴会嘛？对，啊，总不能天穿一样的，对不对？你又来了，又去买，又为这个而高兴啊，常常换他们的朝服。啊，我们知道中国人以前古代的这些皇帝、那些官员的朝服是夸张的啊，有时很就是很细腻啊，什么什么的。犹太人一点都不差啊，就是很讲究。你其实以前的人呢，你就只有一套，因为你不是穿着煮饭睡觉，不会的啊，这是进朝廷的时候才穿的。但这些人就觉得，哎呀，天天穿一样的太寒酸了，对吧？啊，总觉得呢，搞一点新的啊，今天可能加一点，所以花很多的心思在一些外在的装扮上面啊，很挥霍，因为他们看到外邦人，他们学嘛，外邦人啊，怎么样的穿啊，觉得这样子穿那样的装饰比较漂亮，他们就一直的追求这些事情，所以百姓在一个层次的上面生活，他们好像已经不在百姓的层次了啊，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所谓快乐的方法啊，脱离了啊这种百姓的挣扎，也对他们来说好像百姓太穷了啊，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这样子过生活，不是我们的错，是你们的错，你们太穷了，对不起啊，我买得起嘛，我还听过有一些人跟我说买得起就要买，我说买得起也不一定要买啊 ，OK， 没有人教你这样的啊啊啊，吃不要省，什么都可以省，谁说的吃也应该省，谁说不用省？ 这些观念都是国内的父母教出来的啊，就是古里古怪的一些观念，其实就是纵容了很多人的虚荣感。所以这个当时这些人呢，他们就觉得我们这样穿是应该的，你们没有办法这样穿是你们差劲啊，你们不够本事。所以他们其实嘴巴没有讲，但是每一当他们在街上穿着漂亮的财服走过，这种朝服走过的时候，其实他就让这些穷人自己打自己，对不对？都是我没有本事啊，他就一直打自己嘛，说你看跟我同岁的人已经做了 CEO 啊，你就打自己咯，我没本事嘛，对不对？所以他们根本也不用讲话了，他们只是需要不断的啊炫耀他们的富有，他们就只够让那些穷人很痛苦啊，很痛苦啊。所以当他们一直不断的在这些物质上很奢侈很花费，其实他们的这个傲慢啊就培养起来啊，所以他们好像看人都不是人这样了啊。所以我们应该常被提醒啊，就是我们基督徒啊，如果真的信了主，我们虽然是富裕啊，上帝也祝福我们，但是这个富裕呢已经超过你平常的用费了，就表示那一笔钱是别人的。因为上帝造人是有同等形象的啊。我再说一次，如果你一个月是用10000块的，这个月你有10万块，你就不是表示你要改变成10万块用费的人，因为10000块你已经吃饱不能再饱，就当然没有吃毒的东西了，就吃饱啊。其他那9万一定是别人的，上帝交给你，因为上帝是万人的父，不是你的而已啊。OK， 所以很多时候上帝是透过不同的人，把他要给他的儿女的供应交给他。所以那9万啊，是你拿去交朋友的，就是你拿去爱弟兄，因为你举个例啊，刚好我缺9万，我生病。没有钱看医生啊，连申请把他9万给他，那申请说多出来的，然后他就给我。那其实呢，我们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弟兄之爱，因为他在我急难的时候，不然平常他很难爱我的，因为我没有需要他，对吧？所以弟兄姐妹怎么相爱呢？怎么在就是教会里面能够彼此做肢体呢？是因为上帝把养分先。当然这个也很难讲明白，不过最少是先透过你的口进到你的胃，进到你的肠，最后再送出去，是吧？连那个肠不能说哎我的呢，肠说我已经很够再流啊，你就长癌，我告诉你啊。总之要分出去的，因为它是给整个身体的，你如果发现你的肠开始累积养分的话呢，你作为这个人你一定会对这个肠很不满意的，你说搞什么的，我是吩咐你把养分给手跟脚，手脚就很弱了，因为肠都把养分自己收着。那这个观念呢，是一开始就在教会里面的。如果你看以色列人的观念，你看初期教会的观念，只是慢慢啊，后来教会已经世俗化，或是说资本主义啊什么，连我们有时就开始慢慢觉得说啊，这个个人拥有权财富，这些好像是你的权利了啊，就私人产业啊，这是个人权。那我们也不是说这不是，但是这个有界限的，是吧？你不能够说只要我手摸过的都是你的，你不敢这样讲啊。我意思说你用一样的劳力，人家也用一样的劳力，对吧？连如果你得的比人家得的都多，其实这不表示是应该的，也不能够说这叫 lucky 啊，我很幸运 ，no， 不是的，是你欠人家的，啊，只是我们有时拿出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没有途径啊，我不知道怎么给，啊，这个当然是需要圣灵给你充智慧了啊，那，啊，但最少对我们来说啊，我们在地上过日子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是累积财富。你死的那天，如果你银行还有很多钱，就表示你是一个很差劲不会理财的人。我再讲一次，你看圣经，那个叫做无知的财主，上帝就问你嘛，你要给谁？很明显的财主是有孩子的。如果是我们华人说，哦，小意思， 我的十八代孩子都给我养了，哈、啊，你就觉得理所当然，你觉得你这样子做是好，对不对？你知道上帝会说，你好傻哦，都是你的将来，你累积那一块那桶垃圾做什么？哈、啊，我给孩子。他说你孩子也是我的孩子，我怎么养你？我怎么不会养他们呢？那有时基督徒就是过不了这一关。其实我们已经是出游了，就是多到已经 more than what we need 了，你养三代人都不饿死的，但很多人还要的。他的意思就是这是神的祝福，不是祝福，是咒诅。所以你会发现你家人不清楚，就是你贪财嘛。你会发现你的亲戚都是为钱而吵架的，为什么？因为这就是钱了，好吗？就是很多时候没有 magic 的啊，就是不是什么神秘的原因。你诚实，你就看见，嗯，当中有一只老鼠，有味道，就是因为有老鼠。虽然你看不见，那老鼠裹起来的，就是有一个味道，就是贪财啊。我们已经要过于，就是所当的。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趁着活着的时候，我们好好的分配。等你离开世界的时候呢，你真的是把一切都分完，好像一个工人离开他岗位之前，他把他做该做的都做完，他就带着忠心回到主。他没有跟主人说啊，主人啊 ，by the way， 我还有啊十样东西没做。那主人说你这个懒惰人，快点回去给我做完，对不对？所以我们把该用的用，该给的给，该交代的交代，那我们就可以坦然。不然就像，当然这里也不是特别只是讲富裕的人啊，但就是也提醒了我们，在金钱上啊，要有这样的一种警惕啊。OK， 啊，当然也不是说贫穷的弟兄姐妹就完全可以不用管啊。其实富裕跟穷人都各有爱钱的方法的。OK， 这是本性来的。OK， 所以我们应该。我不是说大家拿钱去派啊，我不是社会主义啊，你放心啊，我只是说你的生活在地上的生活，每一天的目的是要忠心的分配上帝所交给你，而不是以自己为上帝来累计这些东西，好吗？好，所以说回这些官员，其实。上帝没有特别指他们欺压百姓啊等等等等啦啊，但是就指出了一件看来好像不是很重要的事，但实际上已经是很严重了，就是他们就是很喜好这些挥霍的事情啊，也就因为这个挥霍的表现，就反映了他们的灵性是与神很偏离的，很偏远，好吗？好，你们明白我讲什么吗？真的可以啊，哇，中文程度不错嘞，啊，好的，
辛苦，
你懂我意思吗？好，滴滴翻译，大概知道了
，OK，
啊 ，OK， 就是说我们当时啦，就是做神的仆人啦，我们要小心不能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信主很久，我们做的每样决定就是对的。可以吗？好像去海边啊，去游玩啊，开玩笑啊！我在你家装的摄像头，我知道。
二十年第一次去，
我第一次，几乎二十年了，再继续等过二十年。
是两年。
好了，开玩笑。总之，我意思说我们基督徒有时会有这种盲点啊。我们盲点就是我们以为理所当然，但实际上不是，好吗？好了，再给我一点时间啊！我们继续再看下面下一节经文啊，他第九节他说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这个怎么念？
门
槛哈，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你搞不懂他在讲什么？什么东西叫跳过门槛呢？有的翻译就是说之前是就是常常。跳门槛有一句话好像是让你觉得他们是违背法律的啊，因为门槛好像是一个 standard 啊，一个要求啊，你跳过去好像你是不守法律的人。那你看下一节，它其实有交代的，这个门的里面是房子 啊，所以他说里面是装了一堆抢来的跟骗来的，所以他实际上是在指那一些啊，就是这前面讲的爱穿漂亮衣服的这些官员的仆人呢、啊。所以第一，上帝要惩罚这些做头的，也要追究那些为他们干活的，这些为他干活的人呢、啊，这些仆人呢，好像猎狗这样啊，就是这个主人喜欢的，砰打了一下，狗就冲出去了，就很喜欢把主人所要的带给他啊。你们看过吗？有时候打猎不是这样的啊，那主人开了一枪啊，他的猎狗一放就全部冲出去，就抢着要把这个猎物带回给主人，让主人高兴啊。所以这些人好像猎狗这样啊，他们知道主人贪婪啊某某人的啊花园啊，贪婪某某人的财富啊，他们就想尽办法去侵略啊这些无助的百姓，连把他抢过来，连放在主人的房屋里面，而且跳过门槛。他的翻译啊，他本来是说在门槛上面跳跃，他不是跳过去，他是在上面跳，意思说好像就好像那只猎狗这样哈、啊，他抓到了那个打下来的猎物，他一定咬到你面前，在你面前转转转，他很高兴，他等着你赏赐他啊。所以这些猎狗就拿抢了那些穷人的东西，因为主人很想要，主人不开口啊，他帮他拿回来之后，他就等着主人赏赐他，所以他在门口那边很高兴，说：“哎，主人来看来看，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很形象啊，是吧？”所以上帝说：“我看见啊，这些人我都要审判，而且我要向他们行报复的事啊。”所以这些强暴的主人啊。就是他们的仆人就、把欺诈回来的东西、有的是明抢，有的是骗了啊。当然骗可以是你说这些百姓无知嘛，上当 OK， 但是当你在策划用诡诈来占有人家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在神的眼中你好像是在怎么讲有一处经文啊，好像是在慢慢的杀一个人啊，意思说你要杀人可能你是一下就杀掉他，对不对？但有一种方法呢，是慢慢的杀他，让他血慢慢流到死。这种是怎么杀的呢？这种就是欺压人，欺压人不会让他死的，但是会让他慢慢死，对不对？让他越来越没有，越来越没有，越来越没有。所以有时候你看圣经，上帝好像对那些欺压对弟兄不公平的人更加愤怒，因为其实他们的心更毒啊，是吧？有时候你说你杀啊，你恨一个人，你杀了啊，你可能还后悔啊。但是这种用诡诈来对待人的人呢，他们其实心里面更加就是被邪恶所充满啊。他是慢慢的杀害别人，所以百姓，你第一天去他家，你就要嘛就把他全拿完了，让他两天饿死就算了，他不会的，他先把你一只羊拿掉。OK， 留一只鸡给你，你们三个人就等着吃一只鸡吧。啊，再过两天呢，他看到你的鸡，他就拿了鸡的腿拿掉，啊，就剩下了两个人。就是总之，他让你们到最后呢是被折磨，最后是彼此怀恨，彼此相杀才灭亡的。所以这一种是更加神所厌恶的行为啊，所以强暴的、诡诈的。都在神眼中是神所不许的。那这种诡诈今天已经合法化了，好像一些银行啊，一些的不是全部都这样了啊。但是今天我们有些，好像我们参与的啊，一些股票啊，一些投资啊，其实很多是骗，你可以说骗穷人的钱，你骗不了有钱人的钱的。OK， 我再告诉你啊，这个世界呢，能够被骗的就是那些穷人。因为他们想要更多，你跟有钱人说，哎，啊，我跟你投资，明天给你赚多500块，他说什么啊？我一杯汽水都500块，赚500块，走开走开走开，谁会要明天多赚500块的？就是那些连500块都没有的人，但你最后的连那最后的一个500你都拿掉了，所以很多的投资做法，特别是今天的世界， 我们基督徒有时因为有资源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些东西，因为你在这一个行业上面，对不对？有很多的人会跟你打电话，告诉你这样做那样做，这样做那样做，你的心里面真的要求圣灵保守你。 No 就是 No 的，你要说跟我无关的，你说先生你要不要发财，你说我已经很富了OK 就是这样回答的。你不要再问说怎么样啊，讲来听听看，不要不要不要，你一问你就开始，你的心就会动了，你心里已经知道了这个世界的规则现在没有办法是清白的，除非我们发现了火星人，他们需要用手机，你懂我意思吗？今天大家都有手机，在出手机其实就是骗那些已经有手机的再买，你们手机都没有坏都换了，已经是被骗了一次了，你们还有呗？所以如果我在做手机呢，其实我只能够骗你们把没有坏的东西丢掉，然后成为垃圾很难处理，再去花更多的钱，因为我们地球没有其他的人类了，除非狗也开始用手机就不一样了，对，已经到一个地步呢，消费已经跟人的贪婪而不是需要挂在一起。诶，基督徒要不要掺进去啊？我们的脚是不是真的很干净？我们是不是踩在里面？我不是质疑啊，我都很怕这些事情啊，有时不平安啊，有时看见一些啊，因为很多的一些东西也不是我管啊，就是说是公司啊什么什么的，诶，但有时看见这些东西最后的用途啊，的确很不平安了啊，就觉得好像我们今天用生命去研究的一些产品，最后也只是达到就是给人家负担的一些效果而已啊。你用诚实的心去设计一个好的东西，那其实后来只用在一些人的花费上面。没什么意义啊，但就是怜悯了啊，但不是出于诡诈的心去做啊。那我说有人比我惨，是他直接在银行里面干的，他直接在金融界里面干，他们遇到的试探比我们多得多得多得多。连这些人一天都要站在同一位上帝的面前做审判，他们有说哦，银行家到楼上去啊，水平不一样啊，这个管水泥的到楼下啊，水平不同，全部人，皇帝、臣仆、穷人、军人，全部都要站在同一位的主面前。你说上帝用什么水平？当然是用他的水平啊。所以我说，我们读这些经文，我们不要以为啊，这些人很坏，该死该死。他们是以色列人，就是我们说的教会啊，所以这些人如果活在今天，他们是基督徒啊，他们还是受洗的，因为他们有割礼的 OK， 他们是懂律法的，所以他们是读圣经，可能比我们一般基督徒还好一点，他们还读圣经，还去献祭的，就是有吃圣餐的。但是这些人上帝给他的评价竟然是这样的，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不能够以这个名字啊就觉得我们够了啊，的确要反省说上帝在旧约的要求啊跟新约啊，我们今天啊活着的年代的要求其实是一样的啊，他的审判也是一样的，可以吗？听得懂啊？听得懂啊？等下回去三个钟上，加上堵车四个钟，你在车上讲一下，爸爸录音起来，等我明天再听啊。啊，讲的对，我下个礼拜去你们家探访你们。开玩笑。还可以吗？两点，可以再讲一节好吗？啊，再讲一节啊，两节了。其实我本来算是。后面两句差不多的，我们读完它就好。来，耶和华说，到那日，从一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从二层发出哀号的声音，从三间发出大崩裂的响声啊！那这就已经不再针对人了啊，他在针对这个苦难会是很普遍的，普遍到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啊，他就形容我鱼门呢不是他卖鱼啊，这个可能是翻译的原因啊，啊，总之他的这个鱼门呐、啊、二层呐、啊、啊三间的崩裂啊，其实都是在指耶路撒冷啊，啊，就是说耶路撒冷的一个门到另外一个门，就表示说整个城里头呢，你可能以为如果敌人打来，我可以躲在哪里啊？哪一个角落是不会被看见的？上帝说没有，他说到那一天呢，你没有办法不听到每一个角落都发生灾难，因为都有哀号的声音。对，不只是我们说在 New York 啊，可能是在这个911的地方啊，每一个地方都是凄惨，因为这个苦难是遍布的啊，上帝的审判是到这个地步啊，所以他就说连圣山啊，他说这个山间，因为你们知道耶路撒冷唯一的山就是锡安山，它的背后啊就是锡安山就是圣殿了啊，所以耶路撒冷已经是在高的地方，连它背后是一座山是圣殿，所以他说在耶路撒冷跟山的中间有崩裂，意思说连那个犹太人认为很神圣的地方，可以救他们脱离苦难的地方呢，他说那里要发生大的破裂，当然就是知道灾难啊，就是有凶杀的事情，有扰乱的事情，当然说我要审判的时候没有人可以逃离了啊。最后一节十一节他说连那个各啊马各提斯的居民你们要哀号，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了，凡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啊。这个翻译啊，啊，我不懂，申请兄，你翻译他也是翻成马各提斯，
马各提斯
也是啊。那马各提斯的希伯来文呢，其实叫做奥地的人呢、啊。那、啊、可能奥地的人我们懂什么东西啊？那、啊、可以理解为奥地的人呢是生意人啊，因为古代生意人呢是在低的地方做生意，为什么？因为他们搬东西容易，所以如果你在西安。你在耶路撒冷在西安做生意呢，如果你的商店是开在就是山坡上呢，我就担保你没什么生意，因为你搬来也难搬走也难啊。所以生意人做买卖呢通常是在很容易搬运的地方，就是交叉的地方啊，特别这里就是说凹地的人呢啊，所以是凹下去就容易啊，就是来往的地方。他说针对这些迦南的商人，迦南地的商人，为什么要讲商人呢？啊，这也是我们可能也觉得很奇怪啊。刚才不是骂了那些有钱人不够了吗？那为什么特别讲一些人叫做商人呢？原来也是真的啊，就是商人呢没有国籍的，是吧？为什么？就商人只要有钱呢，谁都是我的国家啊。所以商人呢，常常在打仗的时候就发财。卖米的肯定发财，因为你可以压了，今天一包两块你再等，明天就五块了，你再等后天就十块了。 OK， 所以很多商人呢其实他是要战争的，很多买卖的人呢他是不害怕灾难的，因为灾难是他们啊、就是富有的时候，所以很多这些商人听到西班牙先生说哦上帝要降灾，他在里面偷笑啊，罢了，啊，这次又来了啊，啊，反正呢，那个加勒底人就是这个巴比伦人，也要吃的吧，对不对？他们来打完说，哎，我本地货卖给你啊，吃饱饱再去打了啊，啊，总之那边也可以卖，这边，总之商人没有不需要认父亲的啊，人家上帝说这一次不一样，你们或许以前发了很多财啊，就是因为打仗。他说这次不同，因为我要剪除这些的人，意思说上帝不会让这些人因为财富，因为他们的就是生活的方式而可以逃脱上帝的审判。那当然这些你不要把它太形象啊，但是他可以给你一个观念，就是说上帝都知道我们人打的算盘，是吧？我们常以为我们可以这样做那样做，这样做那样做，那一天上帝跟你说我要审判你的时候，他是认真的，他知道你 你的抽屉放什么 ？OK， 他知道你有几本护照，这些我想你的政府都知道，何况上帝不知道啊。总之，没有当上帝要审判一个人的时候呢，他只要求我们悔改而已，他从来没有给我们一个选择是叫逃的。只有人会这样子想的啊，所以这一次啊，这个但犹大人是没有遇过啊。所以他们还是以为说，当上帝派人来打我们，我们还可以跟埃及人做朋友啊，可以跟亚述人啊，还是跟这个啊，就是我们说的叙利亚，就亚南人啊什么。所以说我都算过了，你们都输定，没有路的。我让巴比伦人一打，打到最底，就是打到埃及下去，连埃及都倒了，你还要靠谁呢？因为他们是在埃及上面的。如果埃及都被打掉了，你还有老大吗？没有老大了吧？啊，上帝说我算完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旧约，上帝常常用这种方式啊，让我们看见当神审判世界的时候，他是怎样，好吧？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如果有圣灵的感动啊，当然我们自己是这样啊，我盼望你们都明白我的意思啊，连我们。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对待我们的家人啊，其实我们也要有这种的想法或是认同，意思说我们不是只是让这些弟兄姐妹可以好像可以闪过一些的困难啊，来跟你说啊，加拿大最近我没有工作哦，啊什么，你就给他一个错一个主意，让他可以闪过去，就好像他可以过一下就好了。我们帮弟兄姐妹，如果你要你就真的帮，你真的要提醒你就真的提醒，你不用给他，因为是上帝在做事嘛，是吧？他不是遇到一个只是一个平常的状况，所以当上帝要对付一个人的时候，要一个人回转的时候，你要跟他讲真话，说你要悔改，不用逃，答案就在你面前，不在远方。你这样，那个同时候是施管教，也是拯救你的那个手啊，来就是上帝啊，来呼求，也没有别的手的啦啊，不用再去找另外一个来帮助啊。我们对自己也是这样，对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啊。然后我们就会看见啊，他们在神面前就会蒙恩，因为上帝只是要求我们这样子而已。好吗？好了啊，时间过了啊，你们有问题吗？明白啊？真的？嗯。幺零明白吗？
明白。
真的啊啊！
不要混过去，问就问了，没有关系。
有
辛苦。
好吧，等一下崇拜完了，我再跟你复习。好了。没关系啦，其实内容不难，只是说希望能够加深我们对上帝心意的认识啊，也让我们能够真诚的来信靠他不是像拜偶像这样来信靠他，就是好吧。那么没有问题，我们就祷告。不知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平安的出发，也谢谢你让我们在中午弟兄姐妹能够聚集在这个地点给我们有心中有平安，也有你给我们的健康的身体以及我们能够预备好自己在敬拜的时候把你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你。主啊，你也保守我们弟兄姐妹被你的话语所提醒之后，我们的心就被你所掌管被你所掌握就让我们不再偏离你的心意，让我们不再依靠我们那些虚假的那些想法以致我们知道上帝你是掌管万物的你也是爱我们的天父，是吧？你就让我们寻求你好像寻求父亲不是害怕好像审判官一样，是吧？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你保守弟兄姐妹来敬拜你的路途也让我们能够所摆上的我们所向你回应的都能够让你喜悦让你在天上得着你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嘞，再见啊，好。